到我们江南，这个午夜啊，就是在江这一带的地方。那么到了在江这个天台山呢，古村寺去禅修，那么寺里面见到智者大师啊，他所定立的这个古村寺啊，怎样修行的功课，那也算是修这个净土法门的一类，不过同我们现在一般的啊不太同。智者大师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创始人，他说明呢，修行学佛要开悟，要修一心三观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以这个一心三观呢，来观不思议之境呢。这个不思议就是我们的心，观我们这个一心不可思议。而这样去明心见性，这是一般的。同时智者大师他本人自己也是这样的，他修一心三观是观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按照这个观无量寿经所讲的16种观，每一种观法都是以一心三观这样的，加上有生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算净土法门了，就在通途的这个修行法门当中有个特别法，这个特别法就是净土，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。所以这位智通法师啊，他到了天台山见到这种修行的方法，哈，非常之欢喜，认为这也是最好的一个了三特事的办法了，而且也最容易明心见性的。说从此以后呢，他就学这个智者大师，那么吐口水不向着西方吐，坐呢不背着西方坐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向着西方坐不向西方吐口水呢？因为就是时时心心念念了都有西方的圣境在我们的眼前，那么因此啊，他就修这个念佛三昧，专心念佛。那么有一天他在山上有个最高的地方，那个就是周寿岩，我们金立寺的那个金周法师啊，他又到过前两年又到过天台山去看，这个周寿岩是在天台山的最高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少人去。那古村寺呢是在这个山下，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自己一个人呢、跑到那个最高的山顶上，周兄弟悲雄四十八愿，这个四十八愿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到的，凶了一号他自己发念，我赶快要往山接到世界净土，发念一号就从那个山崖上啊跳下去，可是啊，一跳下去啊，刚好下面有株大树，啊，树枝很大，这个人呢、就掉在那个树枝上，没有掉到那个石头地上去。那么身体啊，也没有什么痛，也没有什么损害。他说：“这样啊，他不能够往山了、 他不能受报吗？他哪一副谨慎淡然，那个后头里面改一改啊，不是后啊，改到副词。再来爬上这个山岩上发誓，我大念已经发了，我这个丘比囊啊太考验了，唯一的希望弥陀信众都来接引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再投而不下，再跳下。这一次跳下去自己不知道了，掉到寒深寒深的一个草地上，没掉在石头上。那么过了一下他昏过去了，醒了，他摔在地上，可是寒高跳下去啊，虽然没摔死，可是这个身体爬不起来了，还受了伤了。那么在古城市的大众生呢，某某人不在啊，不知跑哪里去啊，大家就来找啊，好一下把他找到了，就把他扶起来抬回去，慢慢的这样一个时候恢复好了。那么因此呢，他有水爆啊，没有水啊，两次跳下去都没有死啊。那么他就到在江山的一个寿星县，这个县里面一个山就是法华山，到那边就专修正业。那么经过了几年了，有一次在打坐的时候见到白毫空觉天上飞下来，有看到莲花在他的眼前开合，那么他确定以后就对人家讲了，这个白毫空觉就是弥陀经讲的嘛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鸟，这是净土的境界呀。我看到眼前有莲花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有开有合，这个是我修山的地方。那么这种净土的瑞相已经显了，所以啊他就拜佛，拜好了要打坐念佛就往生了，也没有病啊，也没有什么，很自在的。那么往生以后土皮啊佛法又无色相应复返，繁复在这个湖上收了以后，这个沙粒子临看一身，一身都是。所以后来这个我们这个莲池大师啊就赞叹了，他破不相息，坐不现象，昔年如此何时不办，就是讲一个人啊要专心一个境界，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就专心一境在西方，这样的法就是一教经讲的啊，自身一出无事不办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够成就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修净土的莲友们呢，以轻身浅身像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也是很难的啊。那么或者有些学教的同代一点的道教里的人，他就讲了，哎呀修行啊不要走向了，为什么要去走西方呢？哪里什么东有什么西啊，有东有西那是众生的分别心啊，在我们净土法身上根本就没有西东，何必去做啊。莲池大师就 慨叹呐、啊，咦啊，就是慨叹之词啊。他讲你不看吗？观无量寿天父讲的啊，要地观落日，哦，以下修四轮观，先要观察西方极乐世界落日，太阳刚下山的时候，这不是照相吗？哎，但是你不要认为照相啊，后面的一种观，十五种观，都要靠这个落日观成就才能够成观成的。你不能这样做做走向，你不要管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这个《复在经》里面还明白地告诉我们。再有我们祖师智者大师，他生下来做就一点向到西方，那他也是很走向啊，是不是？乃至于我们净土中的过去的祖师诸大善知识一些往生的圣贤，很多都是向西坐在那边念佛往生的啊。那这如果我不去找西方啊，可以做得到吗？这是做不到的了。那么莲智太师大师很慨叹啊，他讲我们一般的一次众生啊，单身操心总是安然，我们单绕在这个娑婆世界那里面好得很，实际上我们天天还是做进去做这个境界嘛，去做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。总是安言去穷山道士都是这个样子，不单是我们这一生是这样，我们过去直到今生生生世世都是如此。那么今生得到人生闻到佛法，知道正途法门，哦，我们修行正途了、那么要想念到哦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境界，你去怕他哦，这个不可以走向，那里错了，颠倒乃尔，那是众生颠倒啊，那岂不是太奇怪了吗？可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就是这样的，就是颠颠倒倒。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呢，最怕是这样的，听到人家讲，哎呀，我们保持清净心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修上什么这个极乐世界净土啊？哪里有什么净土啊？我们心净了，土就净了。那你现在，哎，这个有道理啊。啊，也不念佛、哦，也不管西方极乐清净世界了，也不求三净土了，那就完蛋。接下去我们再讲宋朝的一位常禄宗智禅师。这个宗智禅师他的号叫慈觉，他福白山上阳县的人。他的爸爸很早就去世，妈妈姓陈呐、啊。那么年纪轻没爸爸嘛，就跟着妈妈回到娘家，由他的母舅啊，给他抚养长大成人。那么陈长大以后，他先学习语言啊，就是中国的读书人呐、啊，四书五经呐、啊，这一类的书先读。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儒家啊，诸子百家的这些道理，他通通都懂得了。可是他感觉到一个人生三穷何来四穷何去啊，中国儒家乃至诸子百家那是没有答案的。那么他感觉到彷徨啊，那么后来就转到看父亲，那已经到了年纪29岁了。我看到父亲就知道，哈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生死的唯一的这一条路。那因此呢，就到江苏上的宜真县，啊，过去啊就是针灸， 这个地方有个寺，就是长芦寺，就拜为秀禅师出家。那么他师父是贪禅嘛，他最初也跟他修禅，对这个道理啊，禅的道理啊都很清楚，而且功夫修禅的功夫也很好，有所悟日啊，不一定是大彻大悟啊，但是总是有点开悟。可是啊，他认为自己啊是能够了脱生死了，可是众山临飞生死大家都还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发念要度众生，这个念力啊非常深非常之大，叫做迷信。那拿什么办法来度众生呢？他知道用禅的方法这是不行，这是上根的人才能修。他因为知道了一个净土法门，三根菩提地定前收啊，所以他要弘扬净土，来广度众生。那么他的长芦寺的主持寿禅师啊，过世了，灭度了，他呢就是继续接引这个长芦寺的主持啊，方丈和尚。那当然方丈和尚他感觉他的妈妈年纪大了，平常也不懂得生父，也不能养父，可是父母之恩是非常之重啊，那如何来报父母恩呢？拿点东西好的给他吃这不行，所以啊他也不是这样不懂得戒呀。可是啊他为了报母恩呢、开方便，这个长芦寺过去大陆的丛林呢、那都是男种就是男种啊，没有女种的，男女绝对分开的，不住在一起的。因此啊他开方便，他的妈妈是母女的啊，他把他接到长芦寺来，因为过去的丛林呢、大陆啊这个每个丛林就是这个里面的范围很大，他一个方丈和尚啊，这个方丈寮里面就大得很，他方丈下面有管衣钵的，有衣钵寮，有管书记的啊、有书记寮啊、有管士的，有士的寮，有种种的一个这个好几个疗房都是属于方丈和尚这个所用的人住的，因此啊他就在他方丈疗房的东边空这个空房子，就把他的母亲接来住在里面，而且他开方便为他的母亲落法。本来啊男众是不能够跟女众落法的，是加剃度的，他为了度母亲也开方便。那么落法以后就住在哪里，就成为一个比丘沙弥尼啊，不是比丘了，就是这个年纪大了嘛，他不要再去修戒了，就是做过沙弥尼。欠他的母亲一生养父，专门养父求上西方。可是你知道啊，一个在家人呢、年纪又大了，一下子到寺庙里面来放下心来养父，不容易的，这个心呢、卸不下来。那么师长啊又来到这个总体禅师方丈，要跟他见面，那见了讲些什么事呢？专门讲些家里的事情啊，那个师父过去对我怎那个伯伯对我怎么样，那个亲戚又怎么样，这样那样的，都在讲这个家庭的事情。 那么这个中继禅师讲看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住下去，虽然落了法，住在庙里面，这样就不行，不能够成就他的正业，不能往生西方。他又开方便了，在他那个妈妈到他这个房上来，这个他那个都里面都是烟子嘛，打一个墙，开个小门。门一收起来，他的妈妈跑不过来了，等于闭关一样的关在里面。他自己呢，不见他妈妈，也是几个月、半年，甚至半年都不见他。每天嘛，就叫他的师姐送点饭给他吃，这样。那么见他的母亲啊，你要放下一切，好好的养父，而且观想西方。那么这样一来嘛，他的妈妈也看不到他的儿子，也见不到别人，就等于闭关嘛，也没人给他讲法，这样的话心才慢慢才卸下来，才专心养父。那这样的时间经过了，经过七年，他后来这个妈妈在往生之前，他懂得了，他的中地和尚都是告诉他了，啊，你啊，经常啊，也面对着西方，啊，你要想西方啊，怎么样啊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讲的了，啊，那种境界，你要观想啊，啊，你要好好念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，这样的。他后来这几年当中就是这样了，啊，到了临终往生之前呢，他一天坐在那个院子里面对着西方念，哦，一下子见到西方圣境现前了。七重蓝山，七重宝树，那金色光啊，四色莲花，这些境界他都见到。到后来，所以他是已知实质啊，这个往生西方的，也没有病痛，就这样念佛往生的。像这个中地禅师啊，那真是大笑。那别的人呢不敢讲座，他为了报母恩，成就母亲呢能够正业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这样子。这就是我们很可以作为一个模范的。各位同学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啊我们去了家，父母也别管他了。还什么报恩不报恩啊，这是绝对错误的啊。我们一个人灵山在世，我们在道人生没有父母我们怎么有啊，所以父母之恩那是高发的不得了啊。千万不能做一个不孝背恩之人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就寻找啊，母亲成就正业了，往生了，他当这个主持嘛，他也领导这个长芦寺的这个大众啊，都能够成就正业往生西方。他就笑我们初祖慧眼大师啊，本来这个长芦寺是禅宗的道场，就把它改为净土宗，专门养护。那么建一个什么呢，叫做莲花生肥，也就等于现在叫做碾腹肺，碾腹堂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劝一切的起家在家的弟子啊，统统要修碾腹三昧。那么他的办法呢，我是在他总要的呀，凡是参加这个莲花生肺的费用啊，每个人一天一定要定功课，念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几百，或者是几千，或者是几万声，绝对不能够中断。每一天念完了以后， 翻念回向一定也往生极乐世界净土。那每一个人呢，有一张表，一个月30天或者29天，在每一天的下面做记号。我今天是念了多少万的富豪，或者多少钱的富豪，一个月一张，一个月一张。因为他这个莲花生费啊，是一个月开费一次，大家集合起来，就把每个人这些登记的这个表通通修起来，再来共同的念佛发愿，共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的。所以啊，他编了一个叫做莲花生费录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普通这个名册一样的，有多少人啊，这个人一天是念多少佛，回向西方的一个名册、那么到了每个月这个最开大家进行莲花生费以后，要回向这样。那么他一天晚上啊，这个总体禅师啊，做个梦，梦到一个男子啊，五斤拜，就是个在家人呐、在家居士，那向他呢问水，那问他来讲啊，哎，我啊想参加莲花生会啊，请你啊给我登记在莲花生会录上面写个名字。那么这个宗旨禅师就拿这个贿赂嘛，问他那你贵姓啊，大名啊，他讲我没有姓，我的名字呢叫普惠，你写普惠两个字就好了。那宗旨禅师就给他写了，写完了以后，这个居士又给他讲，哎，我还有个哥哥也要参加你这个莲花生会，请你啊也给他写个名字。那么他就问他，你哥哥什么名字啊？他讲我哥哥叫普贤。讲完了以后，好，这个人就没不见了。那么宗旨禅师他在做梦中的事情嘛，这个梦也就醒了。醒了以后，他就问他庙里面那些长老啊，我这个梦到两个人普贤普惠啊，要参加我们莲花生会。你们知道这个两个人在金雕里面是个什么人啊？哦，那里面的长老很多都有读诵法娘经嘛，这个法娘经里面有个李氏简品啊。这里面就讲到普贤菩萨、普惠菩萨的事情的，有两个菩，这个大师就是菩萨的。啊，大家就讲啊，这个是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到的普贤菩萨、普惠菩萨了。哦，这个宗旨禅师就把他这个两个名啊写在这个回路的最前面。为什么他是圣贤嘛，普贤菩萨是正教菩萨嘛，所以啊，知道啊，我们佛弟子啊，只要你真真实实地办这个佛事，要做在如法，必然有这些圣贤善呢、来无这个冥冥中啊来帮助你，来拥护。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，哦，大家都知道了啊。那么远的地方、近的地方，大家都说，哦，念佛啊，这个莲花生会又这么好啊，大家都来参加了。所以他度化的人呢、在当时啊，在宋朝那个时候啊，那是最有成就的一位高僧。他后来 也是念佛往生。往生以后，他弟子啊，把他平常做的文章编一个，就是《未央经》。他这个里面呢，主要是劝我们佛弟子要谦孝。那世间的人，不管你是男女老，个个都要孝父母，其家人也要孝父母。说这种谦孝的文章有120篇这么多。那么他谦孝，咱们孝法，他又分世间孝与世间孝。那么谦父母那个修净土方面，往生西方啊，编的大孝。最大的孝，所以后来在他的后面有宋朝的一位灵芝年州律师啊，那赞叹这位中级禅师啊，在当时宋朝这个时代一个大乘的佛大师，了不起的。明朝的道谦法师做的竹上三人位，还有一个诗赞叹他啊，中说低头思共文，中是指禅宗，说呢是指他住的这个未光未将罪啊，讲这个世间应该怎么样孝顺父母，这个低通他通通都是通的。所以世间的人，不管你信佛不信佛的人呐、啊，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。他莲花圣会才前行，他干创办这个莲花圣会这个净土道场啊，啊，面对大家通通成就正业往生西方，这种功德是非常大。后人又报积劳德。他讲我们后世的人呐、啊，你呀、啊，如果想报答我们父母积劳之恩呐、啊，那你除掉修行佛法之外，你应该好好遵照中级禅师啊所做的谦孝之文，要孝顺父母。一个世间不孝的人啊，你讲难道做父做圣贤做菩萨往生西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佛法的大乘的梵王经菩萨戒一开头就讲孝门为戒啊，不孝你什么戒都没有，什么戒都不出去，一定要孝，孝门为戒嘛。净土宗啊，观无量寿经讲的，你希望成就十度妙观，成就定业往生西方，要修三福。这个三种福，第一种福是什么？一开头孝顺父母，弟弟。所以你想成就定业往生西方，也不需要孝顺父母。可是诸位想想，我们一般的出家人十尘隔爱，把自己父母都放下了，离开家庭修行办道，你孝老父母吗？没有啊。父母把你养下生下来，从小慢慢把你养大啊，栽培你受教育，到哪里20几岁能够自立了，能够赚点钱了，好，你跑掉了，出家了，你尽得孝吗？没有啊。那假定是啊，你心里面还没有存点半点这个，哦，我要如何报恩，是吧？孝是报在父母恩的这一种念头啊。那你真是世间最不孝的一个不孝子啊。 人应该啊，好好思思念念，不要忘记本。啊，父母之恩我们一定要报答，但是我们这个报答不像世间的报，那好的饮食啊，种种的享受给父母，发展多大官哦，立什么功名，献父亲父母的光荣。因为这种都是无常三昧法不究竟的，唯要是我们的父母啊能够了生脱世，这才是真正的报父母之恩。所以莲池大师这个沟啊，你们都读过的呀，成在立志，立成垢，自造方成就。父母之恩能够立成垢，就是了生脱世啊。我们做儿子的道，这个责任才算尽到了，这才是孝。可是你如何使我们的父母能得了生死？所以每一个的家人呢，我们自己的生死固然重要，我们自己潦倒的生死才能够使我们的父母帮助他潦倒生死。自己不能了的话，我们的父母如何了三世，你有办法吗？没办法。但是没办法当中有个特别法，那就是这个净土法门了。所以莲池大师讲啊，你要劝父母啊能够相信净土法门，念佛难得往生，那么虽然你自己没有了脱生死啊，那你也报答了父母之恩了，这是特别了办法。你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总体禅师他当然是自己了脱生死的人了，他同时能够使母亲能够啊念佛往生了脱生死。那么这样的提示各位同学，我们都出家的或者想出家的，那千万不要忘记父母恩，我们要孝要报恩，如何报答要以净土法门啊，使父母能够相信发念就念佛法门了，往生西方。那父母亲信了的很好，没有信的你一定要种种善巧方便，要使他信，要他发念，要他念佛往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坚持。千万大家时常要记在心头。那么顺便这个地方啊，我有讲个啊，看到一些不大这个出发的，我们看到一些同道啊，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啊，我出了家了哈、哦，我是出家的，对自己爸爸妈妈贫富啊不同了，一讲哎，我老不帅，我老不帅。他不讲他的爸爸，也不讲他的妈妈了，好像出了家就不应该讲爸爸，不应该讲妈妈那个样子，这是错了的。那么人家对你的爸爸妈妈一个称呼啊，哎，你的老婆婆怎么样啊？那可以的，人家可以，你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的爸爸妈妈改了，不叫爸爸妈妈，而叫老婆婆。这是王斌的啊，你去看看父亲，父在经里面他对他的爸爸他怎么叫的啊？他叫老菩萨，他没有啊，因为他爸爸顶饭王，他是故王嘛，他是父王，父王还是爸爸嘛，父就是父亲嘛，他是成父王的，他并没改啊，他做了成了父王。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，其实是各位啊，别搞错啊，因为这个菩萨这是一种通情嘛，啊，年纪大的叫做老菩萨这样的，我们在任何的老人家他孝父的都可以叫做老菩萨嘛，这是一般的称呼啊，这里面没有包含这个儿子对父母的一种尊敬的称呼啊， 比如一个女人，我的妈妈也是女人，我们的妹妹也是女人，啊，一般的女人都是女人。那么世间的人呢、啊？假如啊，对妈妈不叫妈妈，叫女人，女人，你这样可不可以？这是不可以啊，错是没错吧？我妈妈是女人嘛，我叫女人，我没叫错嘛。哎，可是那是一般的，这里面没有包含儿女对妈妈的一种尊敬的意思在里面。叫爸爸妈妈，这里面就有了，这个不同啊。你不能叫女人啊，我相信呢、啊，这种啊称呼啊，过去没有的，好像前多少就多少年我也没听过，可是最近几年呢、啊，我就时常有听到这样的，尤其是在我们整理室时常听到这样的，听到这样的，我心里面感觉非常痛心。做一个世间的一个父母，养大了，现在啊飞了，去家了，去了家以后，连个爸爸妈妈他都不叫了，痛不痛心呢、啊？不值得叫吧？这意思不对的啊！我们先父母好，孝父修行，这是可以啊。对父母的这个恭敬、这个孝顺，那是不没有差别的啊。同世间的人并没有两样啊。我讲这个道理对不对？你们好好去想一想。那么《梵王经》菩萨戒里面告诉我们，出家人呐、啊。不向古王，不向父母，不向鬼神礼拜，有这么个教条，不错啊。他是叫你不要礼拜啊，他并没有叫你不要叫爸爸妈妈。那为什么梵王经叫我们不要礼拜呢？你知道吧？这也是为了我们，因为尊重，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。那么这国王嘛，普通讲国民这国家的国王啊，也要存有啊恭敬孝养的心。我们不要使我们的爸爸妈妈国王啊他们失父，因为我们去了家嘛，去家就是这个啊叫做人天道师啊、嗯、那么以我们这样去家这么尊贵的身份去拜父母拜国王，他父母国王他的父啊叫了，是对父母国王有害处，所以父才子啊不可以，你别使父母受害啊，是父啊，这个意思我们不要懂得啊，不是讲我们去了家教他就不是我们的父母了，哎，也不是我们的国王啊，那可以吗？这是不可以的。那么宋朝的一位宋帝啊帝师，他做了个征途隐士，也是诗啊，他发明五法至高文，因为这个东最禅师啊他做了一篇千世文，这个千世文里面就说明了我们众山有五种法，什么叫仪法啊？就对这个事理啊不清楚不明白，这个仪法。他把世间的一般人有五种仪法法，对事这个事理不清楚不明白的这个道理意思啊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千世文，就是、高文。这个文章非常好啊，这个高文。要是请你是正义呢，咱们对呢是在一般的众生挺忙啊，因为一般的众生等于没眼睛嘛，现实嘛，不懂得这个道理嘛， 要了解净土之因。我们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？空感普贤，并普费，莲花圣佑一归云。何况啊，他这个莲花圣佑又普贤菩萨、普费菩萨来参加，是在归云呢、啊，就世间的一切的人统统归向到一个地方。这个都是赞叹这位宗旨禅师在宋朝那个时代，在当时啊，啊，那是在家弟子是起家弟子啊，士农工商，大家都归向到净土法门了。这么大的功德，好走力。所以啊，我这边这个往禅净土传呢、啊，我要把这边宗旨禅师这个五法的千字文呐、啊。给诸位讲一讲，四方之人无不厌秀晒之先凡，木兰绕之一切。这两地方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般的人，四方就是娑婆世界啊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，那都是讨厌这个世杂非上啊。哎呀，很烦躁，很闲了，也是现在的都市，你看看，多么的啊烦躁，多么的这个闲了，都羡慕啊，懒弱，懒弱就是寺庙啊，寺庙都在山里面吗？哦，非常纯粹，就这，所以啊，故有谁家是家了，殷勤赞叹。娑婆众苦啊，何止修杀之先法？